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蒙哥。
欸，我是小贝，大家好。
小贝，今天我来报幕了，就表示说我现在是比较幸福的一个人。我们上次在讨论这个怎么样保证你会成为一个不幸福的不达人，对吧？我们才刚刚开始呢，时间就给我们胡扯用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正经一点。
我一直都很正经。
我知道，我也很正经。那我们今天还是要从这个啊，圣经里面，就是出埃及记也可以，士师记也可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活在世界上面还有什么样的行动也好，决定也好，可以几乎保证啊，你得不到在神面前的那个幸福，你更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成为一个。
我们先来研究怎么样会不幸福，这样自然而然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会得到幸福就对了。
对，你觉得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幸福是什么啊？怎么样追求幸福？
中国的历史上怎么样才叫做幸福啊？
在中国的传统里边，
那当然就是福禄寿喜。对不对？
怎么样得到这个福禄寿喜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
真的吗？
对呀、
应该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嘛，后天下之忧而忧。现在不是说投资啊、赚钱都是这样。
那个投资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说我的老年还没有到来，我现在就赶快先呢筹烦我将来的事情，赶快早点做打算啊。
那个炒地皮啊，什么都是。抢在别人前面嘛，叫做先天下之乐而乐。
但他眼光远大嘛，对不对？但他看得比较远、
那他要看得多远呢？可不可以从上一代看到下一代的眼光？比如说这个路德的婆婆拿俄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婆婆替媳妇打算的例子？
当然也有啊。
你说来听听，你要是说得出来我算佩服你，这个完全是抽考啊。
当然有啊，这个二十四孝里面就有啊。
又是二十四孝，你自己讲说不能信的、
啊。不对，可是它里面讲那个例子总是有那个人在嘛，可能没有到那么好。
我先听你讲二十四孝。
有一个他是讲说呢，这个媳妇呢，嫁到这个婆家来，他这个婆婆呢，就是胃口不好，就是一定要吃这个人奶，
喝。
这个媳妇除了这个抚养他自己小孩子用他的奶，奶这个孩子也用他的奶奶奶他的婆婆，所以因为这对他的婆婆很好，所以他婆婆也凡事为他这个媳妇着想，一家处得很和乐。我听到大概就只有这样子了呀。
这个有什么好笑？为什么变成二十四孝？
他觉得说这个很不容易啊，你居然还去奶你的婆婆、
那他孩子断奶，那婆婆是不是也要断奶？
当然，婆婆就一直都没断奶，就一直吃下去，吃到老，吃到死。对呀、笑就是笑在这个地方，
那是有一点好笑。
不断奶的婆婆，最后只好在奶里面下一点药，让她早一点走。
我太太在奶孩子的时候啊，她要是吃什么咳嗽药啊，带点镇静剂，那个小孩就睡得很好啊，是真的。
这样子啊，
真的真的，
好狠的、我是听过这样子啦，就孩子的就是到已经很大还不愿意断奶嘛。他妈妈只好使出杀手锏嘛，就用万金油啊。
哎呀，这个太傻了，这孩子不断奶是好事情，
而他自己很难受。
我的小姑她以前有个同事。我太太的妹妹算我的什么？
你太太妹妹算你的姨子。
我小姨子有个同事，她在医院里面工作，小孩到了五六岁还在吃奶。而且很不客气的、
对，她马上就是，我发现这个没有办法断奶的孩子都是这样，在大众之下她不管，她要吃奶。
对，她竟然找到她妈妈衣服一掀，她一口咬上去。
对。结果上面想不到都已经插满了针了。
不，人家说母奶是好东西
啊，
吃越久它越对小孩子越好啊。
对妈妈听说也不错，随时保持这个母乳畅通啊，听说对她身体也蛮好的。
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求幸福啊，婆婆为媳妇求幸福，这简直就是没有的事情。你刚才讲那个也不对啊，就算它是真的事情的话，是媳妇孝敬婆婆。我在讲的是在追求幸福、定义幸福的时候，从上一辈就定了下一辈的方向。像这个路德婆婆拿和米，你看，她完全替她的这个媳妇打算，而且打算的准准准准准。那在中国的历史里面，这样上一代替下一代，婆婆替媳妇，我们就讲妈妈替小孩好了。你能再举出什么例子来吗？
妈妈替小孩子打算的，
对，
那当然有啦，对不对？
像什么、
这个、孟母三迁呐、
啊？哦，孟母三迁，孟
母三迁为了小孩子搬来搬去，还有孔子的妈妈也很伟大、啊。
孔子的妈妈是谁啊？
孔子的妈妈就是颜氏啊，颜小姐。
孔子的妈妈不是孔妈吗？
她娘家的姓是姓颜呐、啊，颜色的颜呐、啊。
哎呦，听众朋友，你看我们小贝还真是啊！
哎呦，你就问到历史这一块，就刚好是我的强项嘛。
啊、那你讲给我们听听孔妈妈有什么伟大？
孔妈妈当然不容易的。
这个孔母听起来有点好笑的。
在外国人的经典里面是非常的尊重这个，倒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文献呢，很少提到这个孔母。
哦、这样子是你说、嗯哎，等一下。外国的文献，外国有什么文献可以叫做文献的东西来讲到孔子的文献？
我说外国的书籍啦、哎、
什么样的书籍啦、
就是、就是说他们在评论呢这个例如说世界各国的伟大的母亲。
等一下，你刚才又讲书籍，现在又讲他们，这个是网路呢还是书籍呢？
都有啦，算是网路啦。哎现在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网路来的，好不好、哎
好了，你说吧。
反正这个孔子的母亲呐、啊，
孔母
是算是我个人觉得是蛮伟大，我觉得比孟子的母亲还伟大。所以这个在网页上面，外国网页的排名啊，这个孔子的妈妈也是排在这个孟子的妈妈的前面。
有这种事情呢、啊？哎，这个新鲜，你说来听听吧。孔子的妈妈，孔妈从来没听人家讲过了。
他有三件事情，我觉得
三件事情
非常值得人家佩服
啊、哦，非常啊，就说来听。第一件
呢，哎。孔子的母亲呢、啊、是非常年轻的、十几岁就嫁给这个孔子的爸爸。这孔子的爸爸叫做叔梁和，或者叫他孔和啊。哎，这个人呢，他是60岁的时候才娶了这个十几岁的。
60岁娶十几岁、这有没有一点心理变态？
对呀、啊，不，在当时还算是可以被接受的。
真的吗？
这样子的结果呢，一般来讲，这个乡里、这个邻里之间也通常会对他们另眼相看的、啊。那这个、而且这个颜氏啊，就是孔子的妈妈，其实出身还是一个清白人家，还是读过书的，所以我就讲他的第二个这个很不容易的一点。第一个很不容易就是说他年纪很轻，嫁给这个老丈夫，这古时候人活都活不久，对不对？所以这个孔子的、
等一下，他十几岁嫁给六十几岁，他是自由恋爱吗？
这个我不清楚了，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是媒妁之言嘛，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这种都是网络上来的马路消息，
绝对不是马路消息，他是很年轻，这个历史有记载，但是到底为什么他要这样，年纪差这么多还
嫁？那我跟你讲，这个孔妈的爸爸也不是个东西。
不过也很难讲，因为当时是这样子啦，你要想
把女儿卖了。
对，他也算是，因为那个孔子的父亲再怎么样讲，在当时算是一个武士的家庭啊，就是说他还算是
他日本人吗？
皇室的血统蛮纯正的啦，就是说呢，他还算是有一点皇室的血统，所以呢，嫁给这个年轻，虽然年纪差很多，也不算是委屈他太多了。
他爸爸是功夫的。
不是，他是算是贵族啊，这个孔子是一个落魄的贵族嘛。哎，你慢慢就是你要研究孔子，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讲孔子他妈不容易。
你讲太多这种什么专有名词，这我还不知道孔子有日本血统，什么叫做武士的阶级？
就是说在当时候有啊，但在当时候就是说他这个。中国这个日本人是学中国人的嘛，这中国早期的这个很多的什么国啊，齐国啦、啊、秦，事实上他是从一些家族开始嘛，那个家族里面他拥护他自己家族的领主的人，通常都是跟这个家族有亲戚关系的人嘛，那这些人呢就是他这个家族的算是他的贵族或是武士的阶级嘛，就是说打仗的时候会用到他们嘛。
所以这个武士道实际上是日本人跟中国学的，不是中国人跟日本学的。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所以早期他
们个人是觉得这样。
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日本人呢、啊、就是说日本人非常瞧不起现代的中国人，但是他们非常尊敬，大概就是这个汉朝以前的中国人，他们非常的尊敬。
那我们对他们也是这样，我们现在非常瞧不起现在的日本人，但是对从前的日本人还可以这样。
对，一样的，就是说，哎，我们觉得宫本武藏还可以，但是现在那个什么啊，他们那个首相就非常的糟糕的。
哎，小贝，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机密。
你未免有点跳得也太快，我孔子的妈妈。
没关系，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啊，因为这个题目我们可能没在这个节目里面讨论过，可能在别的节目讨论过。
嗯，
哎，就是说，韩国人说西施是他们的，对吧？
对啊，很久以前
说西施是韩国人，现在蒙哥找出一个证据说西施绝对不是韩国人。
西施绝对不是韩国人，好，证据在哪里
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整容手术。
哎呦， 那西施是天生的美女，
所以韩国哪有什么天生美女，对不对？
这个也对啦，嘿，
对嘛，这个很好啊，对不对？
那不错，
继续讲。所以孔子的爸爸其实是去打架的，
没有啦，孔子爸爸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孔子的身材非常好，对不对？很高嘛。他是遗传到他的爸爸，他爸爸也是昂长之躯啊，就是武军人家庭啊。孔子在古代他说身长是九尺啊，今天来算的话也大概就是将近180几、190左右啊，那算是当时候绝对算是常人啊，远远就看到这个人。
本拉登呀，
所以他才会被抓嘛。好，这个第一点就是说，孔子的妈妈蛮伟大，是因为她很年轻就嫁给他这个老师。
小妹，你听听你自己讲的话，一个母亲伟大，是因为她十几岁嫁给一个六十几岁，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不，这当然伟大了。第一，因为她这个嫁给这个老丈夫，在古时医学不发达，这个老丈夫就表示他会早死，就果然。孔子才出生三岁，他爸爸就翘辫子了，所以从此就变成是孤儿寡母。
所以你说他妈妈很有远见，就是这样子，
就已经嫁那个老丈夫，就一定要心理准备，就是说，万一生了小孩子之后呢，这个老丈夫大概养我养不久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心态是蛮伟大，这是他第一点，我个人蛮佩服的。嗯，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蛮佩服他的是呢。孔子的妈妈在当时候的这个年轻女孩子里面，她算是比较特别，因为她有受教育的，她是识字的。她在嫁给孔子的爸爸之前呢，她出生的家庭就算是一个书香的家庭。所以
小贝，我们平常做节目没关系，但你要讲孔子，至少这个文法要稍微好一点。
啊，怎么样？
对不对？他是受过教育的，他不是像台湾话这样有受教育的，这是什么普通话嘛？
哦，他是有受过教育。好的，拜托，好的，他受过教育好不好？我是台湾国语怎么样？
好了，
对不对？我不是孔子他们那一代的人，对不对？反正呢，他的母亲呢是受过教育的，
嗯，
那这一点呢，跟当时候一般来讲，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知道怎么样绣花鞋的这些女人是不太一样的。
那他去哪里受教育呢？
他在他的家，
他家谁教他呢？
但他也是他爸爸，他这
个你这是用猜的还是真的是这样？
应该是了，因为他是书香世家，就是孔子他们这个他爸爸跟他妈妈的婚姻就是一个穷酸的书。出生家族嫁给一个当时算是有一点贵族血统的武士家庭了。
那个时候已经有书生家族了吗？
有，就是比较读书人啊。
孔子才开始教书，
有
你没有教书，哪有读书的？
易经啊，礼记啊，这些东西已经有了。对的，我也讲，反正他是读过书的了，所以这一点呢，也蛮不容易的。就是年轻女孩子在那个时候居然是读过书的。第三点是我个人觉得最佩服的。
小贝等一下，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要讲，我们今天的节目不但是没有扯回正题啊，连闲话的半圈都还没兜回来呢，但是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您这个第三点为什么这么佩服孔母孔妈呢，就请您留到下回再和我们分享了。欢迎您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和小贝这两个幸福达人在这个地方啊，希望能够和听众朋友一起从圣经里面找到上一代为下一代谋求幸福的正确途径。但是上一次呢，很对不起，这小贝说古论今一讲出去那就是没完啊。上次我们讲这个孔大妈就是孔老夫子的妈，小贝提出三点孔妈比孟妈伟大的地方，但是因为节目时间限制呢，只讲了两点，今天呢要讲第三点。不过小贝先从前面两点给我们复习一下呗。第一点
是她年纪轻轻嫁这个老丈夫，然后生了孩子之后丈夫翘辫子，她呢她就要抚养，
再把她养起来。
第二个就是说呢，他年轻的时候读过书了，所以后来虽然这个孔子没有了父亲，但是孔子五岁的时候他变成他妈妈是他第一个启蒙老师啊，所以孔子从小是他妈妈教他读书识字的。所以那个幼儿教育很重要，所以孔子后来能够这么聪明，就他妈妈从他很小就开始亲自的教他，不像现代的人小小孩子就送到外面的幼儿园去给别人教，对不对？这一点
对
蛮伟大。第三点是我个人最佩服的，
怎么样？
就是他妈妈呢，是因为孤儿寡母啊，这个孔子的家里本来就不是富裕的这个贵族，是没落的贵族，变成孤儿寡母之后，更被人家欺负，所以他们流离啊，就搬到了曲阜这个地方来，搬到曲阜这个地方来。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孔子本来不是在曲阜的，
他不是，他本来不是，他是他妈妈才搬到曲阜这个地方。
那他本来在哪里呢？
本来也是在齐国，但是不是曲阜这个城。
那这曲阜现在好像成了孔子的什么？
变成孔家，对，
这有点不太对劲。
这跟他妈妈有很大的关系。
哦，
那妈妈搬到，然后你猜猜他妈妈呢？那个时候要怎么样能够过生活呢？
怎么样能够过生活？那当然是到田里面捡麦穗嘛，跟路德一样嘛。
不是啊，他妈妈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他是这个少数，他是在家里开启补习班的，他是世俗，而且呢，他妈妈还是一个女人在教，在撑起这个家计，所以后来孔子能够开班授徒，讲起来是继承他妈妈的家业。
所以这个花木兰的故事其实是从孔子的妈妈来，他女扮男装做老师，
差不多了。总之，这个孔子有一个伟大的妈妈，所以大家常常都忽略了这个孔母、孔妈妈。可是孔妈妈在我眼里比这个孟妈妈伟大多了。孟子他妈就是只会搬家，
不要脏话都出来了，好不好？
我没有讲什么脏话。
你说孟子他妈。
孟子他妈妈，好吧，我才不是学你的。
孔妈还没讲完，那是孟妈慢一点，孟妈排到后面一点。
孟妈排在孔妈后面。
他私塾教，那谁会送小孩子来呢？
啊，会啊！你看邻居在附近看到他一个孤儿寡母，对不对？也算是帮忙。那认字他识字识的也不错，你看他儿子教的多好。对不对？所以他这边的费用又比外边人便宜，对不对？一半的价钱，我的孩子虽然是跟一个女人学，但你看他儿子教的不错，一定
说不定还管吃，还有点心，是不是？
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对啊，所以这个孔妈妈是蛮不错的啦。你为什么会讲到孔妈妈呢？
因为我们在讲说上一代替下一代打算，上一代替下一代决定什么是幸福，并且呢为他谋这个福。那中国的母亲是很厉害，所以中国人这个什么要读书这东西就从孔妈妈开始，不是从孔子开始的。
对呀，那孔妈妈、孟妈妈都是很强调要好好读书的。
那孟妈妈就是受孔妈妈的影响。
孟妈妈是比较像现代的父母啦。孟妈妈跟孔妈妈差一大截啦。这孟妈妈是这样，就是说她自己并没有什么学问，对不对？她觉得她自己对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有什么影响力，所以只好靠外在的环境来影响她的孩子。
这有点像蒙哥做节目。靠小辈。
什么靠小辈，对不对？所以你看呢，她这个孟母第一次住在这个葬仪社的旁边。
他住在什么
葬仪社？就是这个人家就是在处理死人的，这个
埋死人的。那个不错嘞。
对呀，现在很好赚啊。
美国这个经济萧条啊，什么什么，从来不影响这种东西的生意。
当然，这种东西怎么会影响生意呢？到哪一个国家现在这丧葬业者都是赚的要命啊？因为大家用越用越豪华嘛，对不对？
以前我在那个我们南边一个岛上的时候，有一次教会里面来了一个美国人，个子很大，跟我握握手，他说我希望你永远不会用到我的服务，但是这是我的名片，你现在算是给找我。
丧葬业者是算是一个现在很蓬勃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那个时候孟妈妈就是
没有远见，
没有也没对自己没有什么远见，自己也没有什么本事教孩子，所以他一看他觉得这个不好，其实他自己不喜欢，不见得因为。孟子住在那个丧葬旁边，他很快就学起来怎么样吹这个。
对啊，而且那时候什么春秋战国时代，是不
是？
是
啊，他可以
那个一定生意好得很啊。
他要么当生意，不然就成为一个很杰出的音乐家，吹那个什么黑管啊、长笛之类的，他也可以去学，就没学到。后来就赶快把
孟子拉小提琴可以了吧？
后来就搬到那个。所以我是说，这孟子他妈妈，你觉得既然周围的事情会影响他，你还搬到市场旁边啊？他第二次搬到市场旁边，
这个高见，既然决定邻居会影响他，那哪里不好搬？干嘛搬到这个菜场旁边？
对啊，对不对？他就还搬到菜市场旁边，就搬到菜市场旁边呢。这孟子当然是天赋异禀啊。但是遇到这个菜市场旁边，他看到这些人在叫卖，很快也就学着如何叫卖。
你觉得他是学叫卖还是学杀猪？
没有叫卖
啊，他学叫卖，这就什么文献可考？
这个好像就是好像大家都这么说吧，就好像讲到孟子故事都是这样的，好像没有说他是学杀猪吧？
小男孩，你到菜市场，他哪里会学叫卖？他一定是学那种拿刀的杀鱼啊、杀猪啊。
原来你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在搞？
不是啊，孟子要是学会杀牛杀猪，他就像做祭司一样。
哎呦，
那然后他就搬到哪里去呢？
最后他搬到一个学校的旁边。
那个时候有学校吗？这个东西也
大概就是私塾之类的、
哦、私塾。
因为在孟子那个时候，孔子的学生们已经到处去开班授徒嘛，哎，他就搬到那个、大概是私塾的旁边，就常常听到那个朗读书本的声音，说据说孟子从此就开始发奋读书嘛。这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故事本身就非常的存疑啊。第二个就是孟子这个妈妈呢，就是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来这个指导孩子，他就靠这个环境来改变他。可是
你听人家念书，他不会变成做广播的，是吧？
我也不懂啊。
那你说他跟我们现在的人很像，
像
哦、我们现在的母亲就是
他的母亲，其实是并不是按着这个孩子自己的意思来发展，而是他要照他自己的意思把孩子塑造成
什么样子。老中老中老中就是这样子
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孟妈妈那个大家一直在歌颂孟母三迁，其实是个人不觉得是一个真正教育的典范了、啊。
中国人在这里就是找那个好的学区。
对呀、啊，这个孟子搞不好他其实那个时候让他在菜市场发展，当时候孟子可能就发展出一道全新的商业的理论，那可能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可能很快就可以进入现代化都说不定。
哇、
就孟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才，居然让他掉到这个儒家的这个小圈圈里面。
对，而且孟母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老中的中母，哎，我们现在应该这个中母应该叫什么名字比较好啊？
虎妈。
差不多，我们认为哪个学区好呢，就往那边搬。其实那个学区之所以好呢，是靠老中搬进来，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老中哗一搬出去呢，就没有了。现在就是靠老中老印这样子。
对，怎么样？那我这个，所以我这个分析，你个人觉得怎么样？所以孔妈还是比孟妈来的伟大，对不对？所以谁说中国历史没有好妈妈？当然有，只是说呢，好的程度不太一样。
这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哎呀，从上次做节目一直做到现在，听众朋友还不知道、这个跟我们要讲的这个幸福达人有什么关系？就是上一代往往替下一代决定什么是幸福的，什么是对的。
对啊
这个危险就在这里了。
孔妈就是这样子。
尤其孟妈。
孟妈呢不是孔妈，
对呀、他就是不停的替小孩子决定要迁到更好的学区，
对，
上更好的学校。那你问他，然后呢？他就不知道。
对呀、而且这个孟妈还会欺骗他的孩子，所以
怎么说呢？
这个孟妈其实三迁呢，孟母三迁的这个故事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更有名啊，我也觉得更有意义啊。这是孟妈有一次，他这个孟子已经好好的读书，在外游学比较大。有一次孟子不晓得怎么样，就是哈。开小差的跑回家来，你应该听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啊。
有啊，结果他妈妈一看说，哎呦，该读书是不读书的，居然跑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剪刀就把他织布很久的那个布从中间一刀剪下去剪断了，就告诉他，你看你读书这样半途而废，就像这匹布一样，你看从中间一半把它剪断，它就没有价值了。这是孟子他妈妈做的事情。
哦，真的有这样事情啊？
有啊，就听说孟子就非常的受到感动，就赶快又再跑回去好好发奋，总算成为一代的大儒啊。
嗯，
这个故事我觉得呢，也是这个孟妈她骗她的儿子的啦。
为什么？
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可能在织布，刚好他儿子回来吓他一跳，或者说他本来这匹布就织的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他正在想要怎么处理的时候逮到机会，他本来就要毁掉这个作品嘛，因为也不是很好，刚好就赖给他，你看就是你这样回来就剪一半，这样呢一来呢他这个损失就没有到太大，因为本来他就自己做不好，还可以用这个来激励他的孩子。你看这个妈妈算是蛮聪明的，但是我觉得有欺骗的嫌疑。
你等一下，你就是你太太太贤惠。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孟妈是不是也是寡母？她是不是也是十几岁嫁六十几岁？
当然的，中国的伟大的母亲哪一个不是丈夫死的？你告诉我，一定要死了丈夫，她才能够伟大的起来。她丈夫还活着，她孩子很有成就，那怎么能够都归到她头上呢？铁定她是寡妇啦，这都不用讲的啦。
孟子的妈妈是哪一省人？湖南人，四川人。
岳飞他妈妈也很伟大，寡妇。自己那么爱国，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上刺青，还要刺到他孩子身上？这都是有点变态的。
你是讲到问题的点儿上了。这个孟妈，这只是后来解释这样解释。这个妈妈也许是非常的泼辣，脾气非常的大。看儿子回来，一把剪刀就拿起来戳过去，结果没戳准。孟子是给吓的，这
对吓的，就他美其名说是他这本来是要杀他的儿子。
对呀、
这个倒我也接受。总之啦，我们。从小听了这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可是呢自己也隐约想想了，总觉得都后面好像都有点阴谋论的感觉。
不是现在的父母亲
不是那个样子，
我们现在的父母亲都是有阴谋论嘛。
对
我自己没做成的事情，或者我替儿女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幸福，我就逼着儿女往那里去嘛。
对对对，
对吧、圣经里面的例子跟我们的例子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比如说路德的婆婆。
路德的婆婆，嗯，
对，她觉得什么是好的呢？
她觉得什么是好？她觉得让她这个再去改嫁，嫁给有钱人之后，这样她自己的老年也可以被安养，就这样子。嗯，
哎，你不能跟我扯乱七八糟的东西，扯到后来都忘记这个圣经的中心教训。
嗯，
哎，圣经的中心教训是这样：路德的婆婆自己觉得说，侍奉耶和华是好的，耶和华是好的。哎，所以她就跟路德说：“你们回到你们的本国去吧。”和你们的神那里去吧。
嗯，
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嗯，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他的打算不一样了。
哦，
他是反过来，他是性向发展。
对对对，哎，看他们自己的意愿如何。
我给你们做了很好很好的榜样。
嗯，
但是呢，你们现在也长大了，你们要不要走我这条路呢？
是按着这个孩子自己的意思来发展。
所以我说小贝啊，咱们这个节目呢，虽然梁友台替我们定的题目啊，咱们两个都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因为题目不满意呢，所以可以做出特别多的节目来。但是你仔细想想，这幸福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一个达人？哎，你还越想越真觉得咱们梁友台啊，这可能是尤其我们节目部主任啊，或者是上面哪一位主持人替我们想的这个题目还真重要。你若是自己连幸福的定义都不清楚，连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达人，并且不枉此生这一件事情的答案都不确定的话，就在为你的小孩打算前程啊，替他们定方向啊，逼着他们往上走，恐怕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做法。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只能讲到这个地方。那咱们。